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在您身边有真正关心您，而且愿意跟你说真话的人吗？我非常蒙恩，我的牧师看到我的需要，我的孩子的需要，鼓励我去买房子，看到我妻子的需要，看到我的父母的需要，全方位的照顾，鼓励帮助我，是好牧人的榜样。今天我们起思想耶利米书第23章，好牧人与先知，真假先知的差别在哪里呢？假先知虚谎话会带给人什么样可怕的结果呢？这一章我们看到了，前面提到了恶牧人与好牧人的对比。第一节，残害赶散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前一章22章，神责备刑罚犹大的君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些失职的君王，神要亲自设立真牧人来牧养主的羊群。这里的牧人指的是神子民当中的首领、官长、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他们的责任应当是牧养、照顾、看顾人民，引导百姓走跟随神的路，但他们却在这职分中渎职、不负责，残杀百姓、赶散羊群、不照顾羊。神给你我的权柄、责任、使命，不是要控制、玩弄人、图谋好处，而是要爱人、帮助人、引导人走正路，跟随神。第二节，神要讨这个恶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斥责这些领袖，查看、鉴察、追讨他们的罪。看顾跟讨罪是原文相同的字。当领袖不照顾百姓，神就好好照顾这群领袖，就是讨他们的罪，赐下刑罚。领袖职分的人要承受神更重的管理跟鉴察，如同新约中的法利赛人要承受更重的刑罚，师父要受更重的判断。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3到4节，神要兴起设立好牧人，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人失败时，神亲自工作，招聚各处被赶散的羊群，招聚回来，领他们回到羊圈，再次赐福于人，使人生养众多。神亲自照顾人，安慰人。我们盼望在于神，不在任何地上的政治、商人、组织、制度。我们相信，当人失败，神人得胜。就福音工作而言，我们相信因着神的怜悯，神要得着他的百姓，神也呼召我们参与其中，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不妄自尊大，以为非我不可，也不妄自菲薄，以为自己不重要，让我们有尊严的服侍神、服侍人。旧的牧人失败，神要兴起新的牧人。这个好牧人是谁？在新约，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二方面，这个牧人也是历世历代敬畏神的领袖、传道人。因此我们要为今日教会的领袖、职场领袖特别祷告，求神保护、兴起。5到6节，神兴起大卫的后代，公义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神与大卫立约，后代不断人做宝座，持续做王，这样的应许准确的实现在耶稣的身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神持守大卫之约，在大卫后代中兴起君王，是公义的，施行公义，也成为我们的义。 第五节可以说是新的大卫之约，带着公义智慧来治理，把真实的平安赐下，并且对神有深度的认识。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我们与神有最好的关系。西底家王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义，但这位庸君显然无法实现他名字的意义，而以色列理想君王寄托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因着耶稣使我们可以得着拯救，脱离罪恶污秽黑暗死亡。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使耶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这是我们的赞美。七到八节，神领回设立好牧人。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我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这两节提到了人对神有更新的认识经历，救赎不是昨天过去的事，而是今天现在的事。过去以色列人对于神拯救最重要的记忆，就是神带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代代相传要记得神拯救的大能，但以色列人即将经历被掳，而被掳后神要引导他们归回，他们要重新认识神的拯救大能，因此更深化扩大了他们对神拯救的记忆，使我们更深看到自己的罪，更深经历神拯救的大能。到了新约，我们最重要的出埃及是耶稣领我们离开罪恶，再一次的出埃及，进入神同在以马内利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三次出埃及，第一次是在摩西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美地，第二次是在所罗巴伯的时候离开巴比伦回到应许之地，第三次是耶稣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罪恶进入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福分中。而九到四十节提到了人的虚假的行为以及要接受的刑罚，九到十一节是人行淫谤读虚妄，第九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他们的勇力实得不正，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二十二章针对政治领袖，二十三章主要针对宗教领袖先知的失职。前文提到了牧人，先知是神所设立的牧人，透过他们传讲神的话，很可惜他们没有扮演好这样的角色，他们不敬虔亵渎神，甚至在神的殿中作恶，滥用权力，利用神给他们荣耀托付变质为利己的导管。因着这样的恶行带来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个，一人伤心，耶利米非常痛苦，孤单，心被破碎，极其悲伤，骨头发颤，如同醉酒人一般。第二，百姓行淫，影响所有的百姓，充满了淫乱。第三，大地悲哀，大地受咒诅，充满了悲哀，草场也枯干，领袖对整个国家民族大地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求主怜悯，兴起公义的牧人领袖来带领国家社会与教会，我们一同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恳求主兴起公义的领袖，正确的领袖，教会合适的牧人，来引导神的百姓走在正直的道路。求主把一切不公不义不法完全的除去，就保险洁净遮盖，让我们看到这地成为公义之地，平安之地。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神的话。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书第23章。我们提到了牧人领袖，9到11节是行淫亵渎虚妄，而12节要承受黑暗扑倒，要吃苦，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上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传讲这些假预言的先知，自己要承受神的刑罚，道路在黑暗中虚华之地，被追赶驱逐扑倒。有人可能问，恶人行恶，但是我没有看到遭遇到什么灾祸啊。但神答应我们，在神的时间，在追讨之年，刑罚之年，神必使灾祸临到，无法逃避。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不误时不误事，最准确的时间实行最准确的工作。13到14节继续讲到先知行淫亵渎。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14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居民都像俄摩拉。北国撒玛利亚有假先知说愚妄的话，令人作恶的事，接着偶像巴利说预言，带领百姓走错路。南国犹大却不引以为戒，继续行恶， 行奸淫，心是虚妄，不但自己作恶，还引诱人作恶，兼顾恶人的手，不离开罪恶，使耶路撒冷圣城却成为罪恶之都索多玛、俄摩拉。十五节，要受的刑罚黑暗扑倒，吃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因为亵渎的事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面对先知不断行恶，如同散播病毒般的散播罪恶，因着先知不断散播黑暗罪恶，人行恶，神被迫要实行公义的刑罚审判。神将苦水、毒水、苦菜给人吃喝，使人落入神的刑罚中。我们思想假先知有什么样的记号呢？第一，假先知的生活是亵渎不敬虔，在圣殿中行恶，滥用权力，虚妄的事，说假预言。第二，假先知带来的影响力，第十节，所有人都犯罪，大地受咒诅。十三节，使人走错路。十五节，先知使全地充满了不敬虔的风气。第三，神给予的审判。第十二节，路又湿又滑，扑倒被刑罚。第十五节，神赐下苦果苦水。十六到十八节，假预言说人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晤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假先知的教训根据自己的心，自己想象出来，传递虚空的盼望，虚空的希望，不是出于神的口。假先知的特色就是只说好听的话，对顽梗藐视神的人不讲责备的话，只说平安的话，强调没有灾祸，一切平安。一面倒只说祝福好听的话，讨好人，是虚空的盼望。这样的信息造就出来的信徒，就是十七节藐视不听神，顽梗偏行己路。而神提醒这群人根本是自说自话。十六节，意象是自己想出来，不是神说的。十八节、二十二节，他们根本没有与神相遇的经历，没有领受神的责备，只能提醒人。这群人很可能高举自己神命经验，强调自己如何遇见神、属灵经验、天庭会议，那这些都是假灵恩、假预言、假先知，欺骗人、引导人走岔路。十九、二十二节是神的怒气如风，因为神没有打发这群假先知。十九节，看呐，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面对人的抵挡拒绝，神的愤怒如同旋风刮出，强烈暴风临到恶人的头上，直到神的计划成就。神要兴起的刑罚是神的愤怒发出，到末日人才能明白自己的软弱错误。是的，今日许多事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们面见主，我们就都明白了。二十一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二十二节，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神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自行奔跑，神没有说话，他们自发预言。他们若是真的站在神的面前与神相遇，必使百姓听神的话，可以带领人真实悔改，转向神，离开恶道，归向基督。23到28，诡诈讲说自己的梦，使人忘记神。耶和华说，我岂是近处的神呢？不也是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是近处的神，也是远处的神，无所不在的神。假先知以为可以向神隐藏，自欺欺人，但人无法隐藏，每个心思意念神都看见。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只求讨神的喜悦。25节，我也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比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假先知有四大错误：第一，来源错误，假神之名来说预言，谈到的梦自称是梦中得了信息，但来源是错的；第二，动机是错的，出于本心诡诈；第三，内容是错的，假的预言；第四，目标是错的，要使百姓忘记神的名，转而跟随自己，跟随偶像，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结果这些话语像糠比杂草，无法跟麦子相比，没有果子，没有生命，虚有其表，无法改变人的生命，何等可怕。29到32节，神的话如火如锤，反对假先知。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边我们对比人的话与神的话，离开了神，人的话好像糠比没有生命，神的话如同麦子有生命的大能。人的话从梦而来，像邻舍偷窃而来，神的话从上帝启示而来。人的话如风过去，神的话如火焚烧，如大锤冲击。人的话动机是诡诈谎言金花，神的话是真实诚实。人的话要承受神反对毫无益处。神的话如火，施行刑罚，烧灭谎言；神的话如锤，非常有重量，打碎谎言。假先知偷窃神的话，彼此抄写，有人的聪明而没有神的启示，因此神必反对。这些话高举神秘的经验，做梦梦境偷窃，但却使人走岔路，因此我们要高度的警醒，要试验。33，滥用神的默示，无论是百姓是先知的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吗？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人听听说说，期待看新闻一般，不放在心上，带着轻忽随便的问，你说一说神说什么话。34节，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重担跟默示原文相同，因为你们没有用永生神万军耶和华我们神的话。默示的字根就是重担，有三件事情是极有重量。第一，是神说的话极有分量极有重量；第二，先知成为重担，即沉重的担子，意思是神要兴起的审判。人顺服神，神成就大事；人反对神，滥用神的话，就要承受神严厉的刑罚跟审判。神要撇弃耶路撒冷，先知自己的话语要成为无法承受的重。第三，百姓成为重担，听信假先知的人要承受刑罚。37、38节，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以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因为要承受神的刑罚。39，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辱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神要兴起严厉的刑罚， 与审判。接上要节28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思想我们心中所拥有的是神真理的话，麦子一般的生命，还是虚有其表的糠秕？而我身边有哪些假先知高举灵恩的经验？求主让我们分辨跟远离。我们来祷告，呼求主让我们谨慎分辨自己如何听到，是否只听自己喜欢的，是否用信心来认识神，扎根圣经真理，还是有许多掺杂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呼求主让我们单单听主的道，谨慎遵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总结一句话，好牧人赐下真理，真理如火焚烧罪恶，真理如锤直地有声。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